咱们今天讲这个事儿啊，发生在1949年。这一年的5月份呢，上海解放了。解放之后啊，陈毅正式走马上任，成为解放后的第一任上海市市长。同一时间呢，退守台湾的蒋介石啊，听到了这个消息，他是怒不可遏。从南京到武汉再到上海，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蒋介石内心的滋味是可想而知的。上海的地位尤其重要，它不仅是中国的经济枢纽，更是东南亚首屈一指的经济中心。失去了上海，可以说就是象征着国民党部队啊，走到了穷途末路，大势已去。但是失败者哪有任何一个人是心甘情愿接受失败呢？蒋介石也想做困兽之斗，想来想去呢，一个惊天计划逐渐浮出水面。于是呢，蒋介石亲自找来国民党保密局局长毛人凤，下达了一个暗杀密令。这个密令呢，被称作天字特号暗杀计划。你看，又是天字，又是特号，那么这个计划究竟有多惊人呢？其实这个计划的主要目的啊，是暗杀共产党的重要领导人和著名民主人士。既然正面战场没法跟解放军抗衡，蒋介石寄希望于这一系列的斩首行动制造混乱，达到扰乱民心、收复失地、扭转败局的意图。然而在这份天字特号暗杀名单里面，排首位的既不是毛泽东，也不是周恩来、朱德这些人，而是新任的上海市市长陈毅。那是天字特号，为什么不是中共这些排到最靠前的几个领导人，而是上海市市长陈毅呢？这当然呢，跟上海这个城市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上海是中国当时最大的城市，而且刚解放不久呢，百废待兴，局势十分混乱。在上海呢，不但有几百万的灾民难民，还有为数众多的国民党潜伏特务，所以上海正处在鱼龙混杂之时，稍微一点动静就可能造成极大的混乱。而且从上海撤出的国民党部队呢，退守到了舟山群岛，在那里边呢，国民党军队呢还有轰炸机可以直达上海。所以无论是从上海现状还是国民党的部署来看呢，上海是最容易制造混乱的城市。那么作为第一任上海市市长，陈毅自然成了国民党特务暗杀的头号目标。这一天呢，陈毅正在案头批阅文件，秘书拿着一封信走进来。陈毅接过信呢，看信皮上写着新任上海市长陈毅先生收。一掂量，这比普通信的陈毅写，陈毅就把这个信封拆开了，当啷一声，里边有颗亮晶晶子弹呢，落到桌子上了。再看信封里呢，没任何东西，陈毅就明白了，这是一封恐吓信呢。陈毅就想了，哎呀，这寄给我这礼物不轻啊，可我陈毅千军万马都过来了，那本身咱是元帅将军，怎么会被一颗小小的这像花生米一样大子弹给吓倒呢？随即呢，他就把这信封子弹呢扔到支楼里了。他是不拿这个当回事儿，可上海的公安部门呢非常紧张，马上就进入了严阵以待的状态。这个时候，国民党特务机关呢正紧锣密鼓的实施他们暗杀计划。第一批执行暗杀任务的28名特务呢，已经分批从舟山呢潜入上海，他们带着无声手枪啊、轻机枪啊、雷管啊、高能炸药、手榴弹呢、剧毒氰化物啊，还配有全套电台设备，就想利用枪击啊、爆炸、投毒、撞车这些手段暗杀陈毅。但是咱们当时派到上海的公安人员呢，也不是吃素的，通过长久的内战呢，基本上明白了国民党那些个惯用伎俩。于是呢，这批特务刚到上海，还没等站稳脚跟，就被公安人员一网打尽了。也就是说，这个天字特号暗杀计划的第一次暗杀宣告失败了。那么这个消息传到台湾呢，蒋介石失望之余啊，把保密局局长毛人凤招过去大骂一顿，再次向毛人凤下达针对陈毅的密杀令。这次呢，蒋介石亲自指定了刺客，说你就别叫那些酒囊饭袋去了，要派啊就派刘全德过去，只有刘全德去才能解决陈毅。那么说这刘全德是谁呀？怎么能让蒋介石这么刮目相看、高看一眼呢？这个刘全德呀，在国民党特务圈子里非常有名，他出手的暗杀有着百发百中、无次不成的美誉，曾经受到过戴笠当时军统局的局长的嘉奖。这个刘全德呢，本来也是红军出身， 在1931年6月份呢，加入中国共产党，也曾经给革命啊做出过很大贡献。可是，在1935年呢，他在武昌被国民党逮捕之后呢，辩解投降了，卖身投靠到戴笠门下。由于他呢胆大剽悍，枪法娴熟，深受特务机关赏识。他刘全德也死心塌地呢给国民党反动派充当鹰犬，也立了不少功。那么在军统工作期间呢，这个刘全德表现特别突出。他曾经奉命打入过汪伪政府，任政治保卫学校的教官。他还曾经孤身一人暗杀了汪伪76号特务机构电台的台长于杰，策划了上海银行大爆炸事件。那么这些事情的成功让刘全德在军统当中啊声名大噪。他指挥并且亲自参与的重大暗杀事件多达8起，一次都没失过手。他就成了戴笠的心腹爱将，在军统局啊那是特别风光。1949年的10月份，保密局局长毛人凤在台湾自己的别墅里亲自召见刘全德，给他布置任务，要他去刺杀上海市长陈毅。毛人凤信誓旦旦的许下重诺，对刘全德说这伪作呀特别赏识你，你一定好好干。你要是把陈毅啊暗杀成功了，你回台湾之后呢，重奖你黄金天粮，并且升你啊为少将。你看毛人凤这么说，刘全德心里有数，他知道眼下刺杀陈毅啊跟当年暗杀汪伪政权的于阶这些人物已经不可同日而语了。那时候汪伪政权内部矛盾重重，到处都有他们军统的密探，在这些人掩护下呢，他才能够没费多大劲就得手。现在风云变幻，不但解放前夕毛人凤布置在上海的那些特务已纷纷落网，而且上海解放后啊，从台湾潜入上海的特务为了谋生也多次向公安机关投案自首。你现在去刺杀陈毅市长那是凶多吉少啊，但是在毛人凤面前呢，刘全德也不敢违令啊。于是当天呢，他就动身呢飞到仍然被国民党占领的舟山定海。就在同一天，一份特级绝密电报送到了上海市公安局副局长杨帆的手里。电文的大意呢是，据可靠情报，台湾特务机关派遣组长刘全德带领安平贵、欧阳钦到上海执行谋刺市长陈毅的任务。这是电报哪来的？这个谍战呢，那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你国民党派大量特务在这边，那共产党也有很多地下工作者啊，战斗在敌人的心脏。所以那边毛人凤一派刘全德带着两个手下安平贵、欧阳钦往上海来，情报马上就过来了。这个杨帆看完电报，马上开车前往陈毅市长的寓所向他汇报。陈毅看完电文呢，微微一笑，就跟这杨帆说了：“说老蒋特务要来呀，你又不能阻止他不来。他们只要啊来了，咱就不能让他跑了，一定一网打尽，全部抓获。”那么，陈毅市长嘱咐完之后啊，这杨帆感到责任重大。他经过认真分析谋划呢，一致大家认为啊，擒贼先擒王，一定要集中全力把刘全德先抓住，然后再深挖细究，一网打尽。于是呢，上海公安局一方面采取有力措施，加强对陈毅的寓所和外出时候的安全解围工作；另一方面呢，决定集中全力，首先把刘全德擒获。一查呢，刘全德在上海有4个交往比较深的关系，估计他潜入上海之后极有可能在这几个关系这地方居住隐藏。对这个呢，杨帆局长决定采用了2个侦查方案，一个叫张网捕鱼，一个叫见鱼撒网。一个是严密控制吴淞口，防止刘全德从这块潜入；第二个呢是快速接触跟刘全德有关系4个人，争取为我所用；第三个呢继续侦查新的重要线索。另外那一边呢，刘全德和行动组的成员安平贵、欧阳钦到达定海之后啊，连夜赶到了女土匪头子黄八妹的老巢。这个黄八妹呢，以前是上海郊区啊出了名的女土匪，后来投靠国民党了。上海解放前夕呢，黄八妹呢带着部下呀逃到舟山地区的阳山岛屿，多次呢派武装匪特呢潜入上海搞破坏，都被人民政府给一网打尽了。可以说黄八妹呢是毛人凤埋在舟山地区的一颗定时炸弹。这刘全德呢也是非常狡猾，他到定海之后呢，他先要黄八妹立即把他们3个人送到大阳山，接着呢又对黄八妹说：“3个人一起行动啊，目标大，容易败露。” 他让黄八妹呢安排安平贵、欧阳钦搭乘去吴淞口的货船进上海，然后呢自己化妆成商人，在当年11月1号深夜悄悄离开大洋山，在浙江杭州湾乍浦附近偷偷登陆，在10月2号呢，他偷偷摸摸的潜入了上海。刘全德到了上海呢，这个行动异常诡秘，一个晚上就换一个住处。有一天呢，在光天化日之下呢，他居然混进了上海市人民政府的办公大楼，查看地形的通道，甚至走到了陈毅市长办公室的门口。这都是他后来交代的。当时呢，我们国家公安机关刚接管国民党警察局，就公安情报的网络呢还没有完全建立，在大上海当时500多万人里边，要捕获一个长相普通的刘全德呀，那犹如大海捞针。凡是这个干暗杀这行的人呢，他得长得不可能是五大三粗的、高高大大的，或者瘦小的不得了，或者漂亮的不行，他一定是扔到人堆里就找不着。这刘全德就这么个长相，你找他确实是不是容易的事儿。那撒出去的网已经有几天了，依然没找到刘全德影踪。参战的干警心急如焚呐，这个杨局长杨帆更是一连几天都没睡过一个囫囵觉。经过连日排查，公安部门发现了几名啊有接触敌特条件的人，其中这里边有两个人值得高度关注。其中呢有个叫陆仲达的，杨帆就决定从这个人身上找突破，让他为我所用。这个陆仲达是谁呢？他解放前呢在国民党上海市警察局的刑警处当便衣警探，之前呢军统有位叫毛森的担任上海市警察局长。刘全德呢多次跟随毛森呢到上海市警察局，就跟着陆仲达呀熟悉了。陆仲达呢还认识刘全德的有一个好朋友叫江冠球，这个刘全德抗战期间呢曾经住在江冠球的楼上，跟江冠球呢有房东房客之谊。这个江冠球也知道刘全德呢给军统特务机关效劳，刘全德就认为这个江冠球啊嘴严实，不会出卖他，因此刘全德潜伏来上海很有可能会在江冠球那地方落脚。就这么的呢，公安局就争取到陆仲达，让他去江家探听刘全德行踪，这应当是一个不易察觉的稳妥办法。专案组呢就向陆仲达交代任务。陆仲达在解放以后呢被上海市公安局留用，他表示啊我一定会竭尽全力立功赎罪。专案组决定呢先让陆仲达到江冠球的住所探听一下虚实。就这么着呢，10月8号晚上，这陆仲达呢以探望隔壁街的老同学为由，说那儿有个老同学顺道呢跟江冠球住处很近呢，就到江冠球家里来，哎，顺道来看看江冠球。巧的是陆仲达刚进门就看到刘全德已经坐在会客室里了。陆仲达就一愣啊，内心是又喜又急，喜的是呢亲眼见到刘全德，证明他已经进上海了，这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部费功夫。着急的是呢，刘全德历来枪不离身，杀人不眨眼，应付不当啊，自己这小命就得丢，而且你要再找他那可难了。陆仲达暗自定了定神，主动上去跟刘全德打招呼。这陆仲达的出现呢也让刘全德大吃一惊，因为他对陆仲达的底牌清清楚楚，说这个人呢在国民党警察局当便衣警探，解放后还被留用了，这今天怎么这么巧自己刚进上海就被不想见的人碰着了呢？那今晚陆仲达来江家，是不是自己行踪被发觉了？刘全德心里都有点不踏实，但这个人呢老奸巨猾，干了多少年这种特工了，脸上丝毫没表现出来，起身跟陆仲达握手，而且借这机会呢不经意的往窗口观察一下，看看外面动静，一看外头没什么可疑情况，他就回头对陆仲达说啊，我刚从舟山回来，想请这个冠球老兄啊替我找个关系，现在是共产党天下了，我得赶紧向政府自首啊，我得在上海活呀。陆仲达一听话音就明白了，这是通过这个试探他的来意。这陆仲达呢故意不接刘全德的话题，哎，一脸沮丧，哎呀，这个我现在啊也是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我早就辞职不干了，现在在家里混日子啊，和他做点小买卖。刘全德可不敢相信陆仲达，不知道他这番话真假，依然很警觉的说呀，啊，我自己有点事儿，你们聊啊，我先走一步。那陆仲达知道刘全德是想借机会溜走，为了消除刘全德对他戒心，他顺势对刘说，那好啊，我一起走吧，因为我正好要到这个隔壁那趟街我同学家去。说着呢随着刘全德走出了江家。 杜仲达这时候心里非常矛盾，他一直跟着刘全德呀，就怕引起刘全德进一步怀疑。你说你要把他扭送到公安局，夜里天黑自己孤身一人，估计弄不过这刘全德。那为了不打草惊蛇引起刘全德怀疑呢，陆仲达只能走到隔壁街道的时候，头也不回的拐进同学家。这个时候刘全德就站在街口，一看着陆仲达招呼同学开门进去了，他才一个人匆匆离开。由于这个江冠球家里头进出人员多，侦查员呢也没能及时跟陆仲达取得联系。就这样啊，很可惜，这个目标啊，眼看即将入网的大鱼又溜走了。当晚呢，杨帆亲自听酒汇报，虽说这刘全德呢侥幸是溜之大吉了，但是杨帆认为呢，鉴于撒网的路子正确，咱们已经确认刘全德到了上海了，那就不能让他轻易溜走，更不能让他阴谋得逞。江冠球家刘全德虽然已经去过了，但依然要布置侦查人员加强守候，防止刘全德再度上门。同时杨帆又开始接触另一个关键人物。那么杨帆和侦查员初步判断呢，刘全德从江冠球家啊走了之后啊，他估计再回到江冠球家的可能性不大，因为这个人非常狡猾警觉，他极有可能啊去找另一个名叫石小峰的人。这个石小峰是谁呢？他是刘全德的学生。就日本人占领上海期间呢，刘全德曾经任汪伪的政治保卫学校的教官，石小峰就在那学习。当年刘全德暗杀于阶之后呢，被四处追捕，石小峰是把刘全德藏到自个儿家里掩护过刘全德，可以说对刘全德有救命之恩。因此这刘全德对石小峰啊非常感激，两人关系也特别密切。解放后呢，石小峰呢在上海开了一家公司，楼底下做生意，楼上当住所。刘全德潜伏来上海啊，很有可能藏匿的地方，这个石小峰家现在就是第一目标。但是想要说动石小峰让他帮忙抓捕刘全德，这个在短时间之内也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而且容易打草惊蛇，时间很紧迫。为了不贻误战机，杨局长经过反复思考，决定再找另一个关键人物，叫高基云。这个高基云呢是石小峰的同学，也上过政治保卫学校，也就是说也是刘全德的学生。可以说高基云呢既认识刘全德，他又跟石小峰特别熟悉，虽然他跟这两人关系呢算不上多亲近，但毕竟在同一个学校念书多年，又老同学又是老师，应该还有一些交情。但是能不能说动高继云去冒这么大风险，大家心里都没谱。杨帆就决定亲自出马跟高继云谈一下，小以利害关系。那经过彼此寒暄一番之后呢，杨帆就开门见山对高继云说根据我们了解啊，你跟一个叫刘全德那有点私交对吧？高军一听军统特务刘全德，吓得连连摆手，哎呀，这我们呢就是1943年见过几次面，以后再没往来了，听说他好像逃到台湾去了，具体的事儿我真的是不清楚。杨帆就直截了当摊牌了，说你说的没错，他是逃到台湾了，现在呢他要潜回上海，企图刺杀重要领导人，所以呢我们呀想请你出山设法找到他，帮助我们挖出这个祸患。那么通过杨帆小以利害动之情理，高继云答应作为内线向刘全德最有可能前往的石小峰的住处，我到那探的风，有情况我马上汇报。正如杨帆所料，这刘全德呀果然躲在老史家，但是他特别谨慎小心，白天在家里睡觉，晚上才外出联络和踩点活动，出门化妆不见熟人，行动特别诡秘。11月9号呢，高继云正准备前往老同学石小峰的住处探个虚实，没想到走到半路两人凑巧碰上了。一看到多年未见的老同学，石小峰当然是格外高兴了。不知情的石小峰啊很热情，拽着高继云就问他今天什么风把你吹来了。为了取得石小峰的信任，高继云苦着脸说，兄弟啊，老弟失业了，想请兄弟帮忙介绍做点生意，我混口饭吃。石小峰一听呢也很热情，来吧来吧，到我家里谈吧，来上楼，你看看谁来了。高继云听到这心里咯噔一下，他知道这个人呢极有可能是刘全德。随后呢他假装不知道，跟着石小峰来到家里，上楼进屋之后呢，果然看见刘全德呢坐在石小峰的沙发上抽烟看书。刘全德一看来了人了，很警觉，站起来了，一看高军他认识，先是一惊，随后呢装作没事是满面笑容站起来，热情拉着他手，哎呀，没想到在这儿还能碰上你。 高俊岳紧紧握住刘全德手，说没想到在这还能碰着刘老师啊，这几天你上哪儿去了？刘全德就瞎编啊，我在一家私人公司啊，随便混口饭吃。其实刘全德对高俊岳还算热情，但是他并不是毫无戒心。狡猾刘全德知道自己这次啊任务重大，又多年没跟高俊岳联系过，不知道他的近况如何，他是不是被赤化了，所以他担心高俊岳靠不住，坏了大事，所以这职业习惯呢让他充满了戒心和防范心理。为了取得这刘全德信任，高俊岳主动拿出早已准备好的被税务部门遣散的证书。他原来是税务部门的，国民党税务部门的，后来被遣散了，他这个证书啊是等于老早就准备好了。他就摇着头说呀，哎呀，你看呐，我原来不是搞税务的吗？这个是解放以后呢，我先到了共产党的税务部门，我向政府投诚，可是人家不信任我呀，又把我给遣散了。你看这遣散证书，没办法，我现在没饭吃了，我只能啊求老朋友老同学石小峰帮我忙，让我做点生意好养家糊口。刘全德一看呢，高军已经失业了，还不是共产党的人，就放松了一些警惕，同时呢也说你确实有难处，哎，你让石小峰帮你忙吧，这么的吧，多长时间没见了，留下咱一块吃午饭吗？这个中午喝酒的时候，刘全德也是借这机会进一步考量高俊恩，不断给他斟酒碰杯。为了不引起对方怀疑呢，高俊恩都是干脆一口闷。刘全德呢也想灌醉高俊恩，想让他最后吐真言，了解他虚实。高俊恩为了消除刘全德对的怀疑，来者不拒，举杯就干。经过一番周旋呢，刘全德觉得这高俊恩呐，哎，那不像是被赤化，挺值得信任，就对他说：“兄弟，过一段时间，等到我把手里的货物脱手之后啊，咱们再聚一次，我拉你进来，咱一块做买卖。”听到这儿呢，高俊觉得差不多了。现在这难题就是自己该如何脱身，好向公安机关的联系人报告。但是呢，酒局正酣，他也没法说走就走。这么时间一点点过去了。高军就看着地上呢，抽了不少烟呢，那烟头发愁。这时候他突然心生一计，他趁刘全德和石小峰不注意啊，把吸到一半的香烟咬下半截吞到肚子里。他想达到刺激肠胃的目的，果然没多一会儿呢，高军就在肚子里一顿翻江倒海，赶紧就到卫生间那呕吐不止。这高军云呢，假装喝多了，含糊不清，吐完了站起身。哎呀，我不行了，我喝多了，我难受啊，我得先回睡一会儿，你们慢慢聊啊，刘老师，咱们改天再见。刘全德一到卫生间一看，高军吐了一地，他就信以为真了，也没阻拦他。高军一个人摇摇晃晃的匆匆离去。一出门呢，高军立即就找到了守候在附近的侦查员和军警，带他们来到石小峰家楼下。高军这时候呢还怕自己刚才行为有什么纰漏，引起刘全德的怀疑，万一刘全德发觉不对跑了怎么办呢？自己这时候再贸然带侦查员上门，肯定会打草惊蛇。这么他和侦查员商量过后啊，决定再确认一下刘全德是否还在屋。高军指了指石小峰家的窗户，对侦查员说，说如果特务在里面，我就从那扇窗户向外挥帽子，你们看到我挥帽子就冲进来。那为了不引起屋里边的石小峰刘全德的怀疑呢，高俊云借口喝多了不能骑自行车了，把自行车放石小峰家里，给搁你家别丢了，所以他重新敲开石小峰家门，看到高俊云回来，石小峰也没觉得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一听他说放自行车，觉得这很合理呀，你把自行车放进来吧。高俊云把车子放进楼里之后呢，一看发现刘全德已经脱掉衣服躺在床上，也喝差不多了，呼呼大睡。高军心里一阵窃喜呀，当即招呼楼下军警一拥而上，把正在睡梦里的刘全德还没反应过来呢就给摁那儿。他想抓起枕头底下从不离身手枪，结果脑袋已经被一长一短两支枪抵住了，无可奈何束手就擒了。这个时候台湾方面呢还对刘全德的刺杀计划抱以期待呀。在望眼欲穿的等待结果的时候呢，突然有一天潜伏在上海的国民党特务电台发回电报来了，说刘全德失去联络了。毛人凤惊出一身冷汗，他们知道刘全德肯定出事了。你看从11月2号刘全德潜入上海到11月9号被抓获，这仅仅7天时间，暗杀陈毅的阴谋计划就宣告流产失败了。刘全德的被捕呢极大鼓舞了全体侦查人员的干劲儿，为了迅速摸清刘全德的罪恶阴谋以及同伙下落，以便一网打尽， 上级决定啊，一鼓作气，咱兵分两路。一方面不止侦查员呢，对刘全德几个主要关系日夜埋伏守候，防范他其他同伙闻讯潜逃；另一方面组织强有力的审讯班子，对刘要连夜进行审讯，从他嘴里要挖出口供。刘全德呢就被押往上海市公安局审查。但是呢，刘全德是个经验丰富的特务，他是个老狐狸，死不承认自己叫刘全德，更不承认这次来上海是执行刺杀陈毅市长的任务。他一口咬定，我来上海就是见老朋友来。这时候审讯呢已经进行到深夜了，审讯时还灯火通明。这时候办案员拿出了刘全德档案，并翻出他照片让他自己辨认，这谁呀？刘全德一看自己照片和厚厚的关于他的档案，顿时被震住了。他知道在这些证据面前再抵赖也是枉然，他只得承认自己就是刘全德，但是他还不承认这次潜入上海是执行刺杀陈毅市长的任务。这时候审讯员就开导他说，我劝你呀，还是放明白点，顽固抵抗就是死路一条，那些国民党的高级将领啊，比你官大多的都识时务为俊杰，放下武器低头认罪了，共产党都给予宽大政策，有的还给安排了工作职务，你个小小特务不识时务，你能有好结果吗？刘全德也是个聪明人，他知道自己是穷途末路，大势已去，一看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哎，他听到这八个字呢，心里头也有点投机心理，就这么着呢，他一五一十地交代了潜入上海的经过和活动状况。最后啊，他是挺悲哀的说这保密局下了死命令，说我这次行动只能成功不能失败，所以我这次到上海呢，算得上谨慎小心，好多关系我都没敢去走访，我外出也注意化妆，避免碰到熟人，没想到到上海一个礼拜就被你们给抓住了，这真是老天亡我呀。那么根据刘全德口供的线索呢，公安人员在捕获吴淞码头上岸的安平贵、欧阳钦这些八名直属行动组成员之后呢，在10月12号、15号又把国民党保密局派的来策应刘全德一伙的，哎，这里头呢有保密局技术总队直属行动小组的少尉队员叫邱信，还有东南人民反共救国军上海行动总队的队长江之平，哎，这两个人领着9名特务也被我们的公安人员全部擒获，等于挖根儿的打了一场漂亮的歼灭战。一年左右，1950年的8月份，上海市公安局奉命把刘全德呢押送到北京，由公安部审理。50年12月份呢，北京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军法处判处刘全德死刑，其他特务分子呢也受到相应的法律制裁。到这儿呢，一年多的时间，国民党策划的天字特号暗杀计划，这算彻底破产了。然而陈毅市长身边的危机呢并没有解除。从1949年5月到1953年底，上海市公安机关呢破获的未遂特务暗杀事件达到11起，其中有8起是针对陈毅市长的暗杀。然而特务的破坏和暗杀呢根本没有吓退这位在千林弹雨当中走出来的市长。你看郭沫若说陈毅一柱天南百战身，将军本色是诗人。陈毅呢有浓厚的革命浪漫主义情怀，但那毕竟是在枪林弹雨里出来的，哎，那是我们中国人民解放军队伍当中啊不可多得的这几员大将之一，所以陈毅呢对这种暗杀，这种小来小去的威胁呢没有大当回事，同时也说明呢上海公安局啊，新中国刚成立之后，我们这支队伍是过硬的，是经得住考验的。那么在这样危机四伏的局面里呢，陈毅市长呢依然经过短短几年努力，把一个满目疮痍积重难返的这个旧上海改造成了一个风气清新初步繁荣的社会主义新上海，所以陈毅同志呢是为上海的复兴与发展呢打开了一个新局面。现在这个上海市搞一些纪念活动当中啊，绕不开的一个关键人物就是陈毅，因为他把旧上海在困难重重的情况下改造成了一个初具规模的新上海，那这一笔功绩，上海市是永远铭记的。